在约翰福音这里先简单了解向下文，因为我很难给你讲的经文不说向下文的。耶稣是约翰福音十五章是耶稣快要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是最后一个晚上啊，马上要被出卖了啊。其实犹大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已经出去要找法利赛人，要找经士，要去出卖耶稣。那么犹大卖耶稣的犹大走后啊，耶稣就有很长的一篇幅教导给他的门徒。那这里只有十一个门徒在听啊，但是他也是在教导他们。在这里他跟他们说，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在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必剪去，结果子的就必修理干净，叫他结果子更多。其实我们可以说耶稣背叛犹大背叛耶稣的那天晚上，耶稣所讲的都是重要的话题，都是重要的话题。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比喻。那比喻的有主要两个主要部分啊，第一个呢是葡萄树，第二个是栽培的人。好，那么这个就是在十五章第一节。但是有趣的是什么？这个是天主经常来形容他与他子民的关系这种比喻是常见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一节，圣经这样说，我栽培你们犹如栽培什么？葡萄树。那这个他是向谁说的呢？他是向以色列说的。他如何形容他与以色列的关系？他说就像一个栽培的人和葡萄树的关系。好，在解释天主与新约教会的关系，他也这样说，他说我与天主同工，他说你们是天主所耕的田，天主所造的屋。在这里他的意思是天主就像栽培的人，有一块地啊，也是他来做什么，也是他来栽培，他来管，他来耕啊。那么这里是来形容什么？是来新约教会。所以作为农夫，作为栽培的人，来管理他的土地啊，来他的地图啊，这个就是常用的比喻在圣经中。其实圣经常常用葡萄树和栽培的人形容无论是以色列，是教会，是天主与他子民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就首先开始要学习比喻的意思，然后我们最多的时间也就在花解释比喻和了解这个比喻的意思。那第一个部分呢，也就是耶稣是葡萄树，对不对？一章一节说什么？他说我是真葡萄树。好，那么我们说耶稣说我是葡萄树的时候，我们首先得明白，在圣经中葡萄树常常用来形容以色列。如果你查葡萄树在圣经中，然后找出每一次它是比喻的这个用法，修辞用法的时候，那么大部分情况下它是来形容什么？它是来比喻以色列了。好，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大家可以翻一翻圣经，我也打 PPT， 但最好还是看一下吧。我们先从诗歌书看，经常在诗歌书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葡萄树是代表着以色列。我们看一下诗篇八十篇八到九节。诗篇八十篇，我们先看八到九节，整个八十篇都是这个主题的。在这里说，你从前挪移葡萄树出哪儿？出埃及了。那你觉得从这句话，我们是否能够判断这个葡萄树是谁？对不对？好，那继续说，他说赶逐一帮人，从哪里赶逐他们？迦南地嘛。将这葡萄树栽上，他说你开垦土地，使树根深固，盘绕满地。好，继续看下面14到15节，圣经这么说，求万有的天主回来，从天出一看，照顾你这葡萄树。好，15节，保护你右手所栽培的，保护你自己所养育的谁？子民。我问你，这葡萄树的比喻是 比喻着谁？以色列的，比喻以色列的。我再看一个例子吧，你可以翻到先知书吧，我就选择一个十个书的一个先知书的先知书，以赛亚书五章，五章的一到二节，在五章一二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我要为我良友作歌，歌内伦我良友与他葡萄园的事。他说我良友有葡萄园，离在肥美山冈。他提到他说纵横，跑挖，他说出去石头，栽种佳美什么葡萄树，园中建立这个望楼，又挖成压酒处，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好，这个葡萄园怎么样？其实不咋样。好，我们看一下第七节，他就继续往下说。第七节说，万有的主，万有的主的葡萄园就是谁？以色列族。好，就说了很清楚，所喜爱的假数是犹太人，盼望他们行公义，反倒杀人流血；盼望他们行慈善，反倒令人含冤。好，所以这个意味着什么？天主用葡萄树的时候啊，其实常常是来形容他与以色列的关系，也是比喻着以色列了。但是耶稣做葡萄树，其实你要注意，也是在教导我们关于以色列民的失败，他们的堕落，他们没有遵循天主的旨意。我要你注意啊，十五章一节，耶稣没有说我是葡萄树，他没有说我是葡萄树，他说了什么？我是真葡萄树。你说啊，这个真字那么重要吗？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明白，实际上当耶稣用真的时候，他在进行比较。那如果他说真葡萄树，说明有什么？有假的或者不好的。其实人种葡萄树的目的是什么？是想收果子了。天主栽培了以色列民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收果子了，对不对？但是他们没有遵行天主的旨意，导致什么？导致了天主向以色列人说，我想从你那儿接葡萄接果子，结果我盼望着果子，结果得到什么？得到罪和罪恶，你们百姓的这个堕落。其实以色列是天主的选民，天主叫他们在世上做他的代表。就我们可以想到一个人种一个院子，比如说我种一个花园，这个花园呢其实是展现着谁？栽培的人的智慧。好，那在地上以色列民应该显明天主的智慧，他们有天主的律法书，他们有天主的律略，他有天主的这话语和智慧。但是我们可以看以色列的例子，我们发现那展现天主的荣耀了没有？就是没有，对不对？我们刚看的经文，我们再看一下，就是约珥书二章二十一节，他说：“我栽培你们，犹如栽培葡萄树，种子原是真葡萄种子。”他说：“你注意，他用的什么？真葡萄种子，对不对？现在你们竟变为什么？坏葡萄树。”好，所以他告诉他们说：“我种你们，用好的种子来生了你们，但你们现在已经变坏了，你们已经变坏了。”好，我们可以看看何西亚先知如此说，在十章一节，他说以色列就像一个茂盛的葡萄树，好，结果繁多，结果他说结果越繁多，怎么样？他主祭坛越多，土地越肥美，造偶像越壮丽。他的意思是我越祝福他们，怎么样？他们越不忠心于我，他们越背叛我。这就是他与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所以以色列人不是真葡萄树，好，他们只是真葡萄树的预表。本来他可以作为天主在地上的代表，但是他们没有做成。亚伯拉罕的后裔虽然很多，但是 在圣经中他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实际上也是指这一个，也就是天主嘛，对不对？我们知道他有关于他肉体子孙后裔的应许啊，我们了解亚伯拉罕的约，但是也有关于基督的应许在内。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用葡萄树来代表自己，他的意思是我是真正的天主荣耀的代表。好，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其实真正的葡萄树能够为天主结果的葡萄树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虽然葡萄树它的它是以色列人的象征，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活出这个象征所表达的含义，他们没有为天主结果的，他们没有展现天主的荣耀，因此在耶稣说他不是真葡萄树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他说我是葡萄树，那葡萄树应该就是展现天主荣耀的。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要做什么？不就是要展现天主的荣耀？好，这个我有时间今天没有，你可以看希伯来书一章，耶稣来就是他有天主大能与荣耀，好，也要展现天主的荣耀。约翰一书也是这样说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做葡萄树是为了教导我们关于以色列与天主的关系，但是耶稣做真葡萄树也是教导我们关于基督与天主的关系。这个是我们要说清楚，就在十五章一节他说我是真葡萄树。好，我是真葡萄树。那葡萄树是谁栽培的？谁种的？天主种的，他做的。主耶稣天主的真葡萄树被种在地上，来完成以色列未能做到的事情。他是真实的完美的葡萄树，它是葡萄树最重的影面，既有生命又赐予生命。它已经种在世上的土壤中，以便我们结出果子来荣耀它结出果子来荣耀天主。这样耶稣不是自己来的它是圣父差来的。这个就是这个比喻所表达的另外一含义，我要做人做不了的事情，就是赐予人永生。好，咱们明白这个葡萄树里面它表达的是天主栽培的，但是我们要明白从后面来看，这个葡萄树是有什么？是有生命的，是有生命的。我们经常也会看到耶稣反复的强调这一点，我们基督生平的学习中也可以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个概念。他说耶稣对他们说，我是在告诉你们，子看见父做什么子也做什么，此外自己一点都不能做，对不对？一点都不能做，凡父所做的子也照着做。他的意思是我与我父乃为一，我们做的是一件事情。好，他所吩咐我做的，他是栽培的人，我就必做。好啊，这个是基督所表达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比喻中当作天在地上被栽培的有生命的来源，有生命的根源。好，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生父是栽培的人，然后这个也就是十五章一节后半部分啊，这个生父是栽培的人。那么我们听到栽培的人的，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其实我们现在呢，我们说栽培呢，或者我们说一个农人。我们想到一个穷的啊，你是农村来的啊，你是农民，对不对？我们想到一个穷人嘛。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栽培的人他是有自己的土地，他是有地土的，好，他是有土地，有自己的土的，自己的地盘的啊。栽培的人他是不是穷人，他是有土地的人，他是土豪了啊。这个其实它是表达一种富有啊。如果你有地，你是什么？你是富有的，你是富有的。当耶稣说天父是栽培的人，他表达什么？他表达栽培的人是他表达富有的意思。我们应当想到一个无有缺欠的主，一个拥有一切的主， 你栽培的人他有可以耕的田，他有可以种的种子，他有树木可以剪，他有仆人可以雇佣。当我们提到栽培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这样来明白。其实圣经关于天主也就是这么说，在诗篇二十四章一节，圣经说地与地上的物，世界与居世界的人，都是属谁的？属主的。所以他进来，他来栽培，他来管理啊，他在说一切都是我的啊。我们在圣经中经常会看到天主说类似于这样的话，就一切都属于我。好，那只有天主属于天主的，他才可以怎么样，他才可以去进去管理。那我发现一切都属于他，所以我们看到栽培的天主，我们应该想到一个富有的天主。在约伯记四十一章十一节，圣经说谁先给我什么，是我报酬的，是我酬报的，对吧？他说天下万物都是属于我的。天主问了约伯这个问题，他说谁从来给过我什么，他的意思是本来一切都是属于我的，对不对？这是他表达的意思。所以在他说栽培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一块土地，我们应该想到雇佣的人，我们应该想到漂亮的树木，我们应该想到大的这个葡萄树和大院子。那这个我们就想到，哇，这是富有的人。我们其实我明白，我们的天主就也就是富有的人，一切都属于他的。圣经告诉我们，无论是人是野兽，都是天主的；无论是地是天，都是天主的。他拥有这一切，为什么？因为他是创造者，他是创造者，没有不属于天主的东西。连撒旦自己都得听天主的智慧，这个就很难，就是真正的去理解天主无限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权柄的范围。所以我们听到栽培的人表达富有。第二呢，栽培的人表达权柄，表达权柄。栽培的人想砍掉一个葡萄树，烧了它；想剪一个葡萄树，叫它多结果子，他可以做吗？可以做。他需要问谁呢？不需要。好，所以我们提到栽培的人，我们想到一个有权柄的人。天主就是有权柄。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也经常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教导我们关于天主的权柄。比如说在马太福音这个三章十节，耶稣这样说，他说如今斧子，这个应该是施洗约翰啊，他说如斧子一进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问你，天主能做这个事吗？可以啊。为什么？因为树木和一切都是他的，都是他的。这个很清楚，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耶稣这样说，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他的根来。他的意思是，世上能够一直存在的，能够存到永生的，只有什么？只有天主栽种的。别的天主要做什么？所有的杂草天主都要拔出来，都要拔出来，都要拔出它的根来。也就意思是不存留一点点啊。我们知道，我们经常就拔过草的人，拔过杂草的人知道，你不拔根，其实拔了它也没用。再过几个月他就回来了，对吧？但是他拔出他的根来，也就意思他不能存留了。其实我们在圣经中关于人，他经常用这样的比喻。其实很多人说，哇，天主这样的以色列人这样拒绝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不能够拒绝以色列人啊，他们会这样说。但其实我们发现圣经在罗马书就用栽培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告诉他，他可以做。他说树既有他说几枝被撅，这个撅是什么？这个撅是被，对不对？ 被拔掉了，也是实指什么？实指原本的那个这个树枝。他说，你这也有过的，接上去，他是意思是我们外邦人。那被撅的是谁？是以色列人。好，他说一同靠那树根，同得有果的枝浆。那他这个树根是谁？耶稣嘛，对不对？在同一个经文中，罗马书九章十五节，他说主命摩西说，我要怜悯，我要怜悯的就怜悯，我要爱惜的就爱惜。他有主权。他说我要引让人引信耶稣基督得救，那我们就必须引信耶稣基督得救。但我不想这样得救，我想通过别的办法得救。不好意思，天主要怜悯谁就可以怜悯谁，天主要爱惜谁就可以爱惜谁。为什么？因为他是栽培的人，这个院子是他的，哦，不是别人的，所以他说的算，他说的算。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栽培的人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权柄。栽培的人也表达着牺牲。你说什么意思？栽培的人会费尽心思，付出沉大的代价，使他贫瘠的土地变得肥沃，并消灭那些会窒息种子的，剥夺其养分的东西，对不对？我们看到一个有漂亮院子的人，比如有他种这个各种各样的能结水果的这样的土地啊，那些吃养分的东西，他会做什么？全部拔掉。但是这个是很容易做的吗？不容易做，是费什么？费功夫的，费功夫。天主曾问以色列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想，应该问问自己。在以赛亚书五章四节，也是关于葡萄树的这个比喻中，他说：“我为葡萄园所做的之外，还有什么当做的呢？”他的意思是我付出了很多，我指望结好葡萄，为何反结了野葡萄呢？他的意思是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我全部供应了你，我全部给你了，但你反而还成为野葡萄了，意思是不结该结的葡萄了。为什么？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啊！天主已经给我们了一切，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天主辛苦的这个花了自己的心血去成就的。天主为我们也是束费苦心的，用了他儿子的宝血，付出沉大的代价，使他子民能够得生，能够结出果子来。他给人他的话语，抹拭了一本圣经，他赐下他的圣灵，他给我们良心的发动，他呼召并带领传福音的人，把福音带给我们了，对不对？他是做什么？他是栽培的人。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掉性命，替众人赎罪。”我跟你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要辛苦的去栽培一个院子？因为他就是栽培的人，这是他的院子，里边长什么都是他要管的，杂草他要自己亲自拔，该修剪的地方他自己去修剪，他是栽培的人。在我们信主的人的这个生命中，我们发现他也是继续做栽培的工作，他会继续感动，他会继续带领，他会继续赐下他的恩典，他会宽容我们，他会怜悯我们。如果这一切都不够，叫我们结他要我们结的果子，并且如果有杂草仍在生长，苦毒的这个根仍然存在，那他会做什么？ 它会使我们遇到该遇到的苦难，来谦卑和净化我们的心，并摧毁捆绑我们的罪恶，使我们能结果子。其实我们发现，这就是栽培人的心，这就是栽培人的心。所以我们说 天主是栽培者，他是栽培的人，我们要明白他是成就我们一切的。好，我们可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小枝子，本身没有任何能力，与根没关系的时候也是死的，没有任何力量，那我们能为自己做什么吗？其实不能，天主已经全部预备好了，无论是我们信主之前给我们预备他的救赎，还是我们信主之后他的忍耐、他的带领、他的引导啊，都是有栽培的心，一步一步修养我们成为他最终要我们成为的样子。这就是栽培的人。但是我们看第三个，在这个比喻中也有另外一个这个角色，也就是枝子嘛。那枝子是谁？枝子是人嘛，对吧？枝子是人。他说凡在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必剪去，结果子的就必修理干净，叫他结果子更多。关于注意两件事情，第一，枝子离了树是没有生命，也不能结果子。枝子离了树是不能结果子，也没有生命。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刚才说这个葡萄树是谁？不就是耶稣吗？对不对？根是他的，对不对？我们的生命的根源就是他。好，这个我们不能忽略，除非我们与基督有关系，我们没有生命，也不能结果子。约翰福音15:4-5圣经这样说，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必不能自己结果子，你们若不在我里面也是如此。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人若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边，就必要多多结果子，你们若没有我，也必不能做什么。其实这个是对于基督徒说的。那么这个说明什么？这个说明我们基督徒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依靠耶稣基督，做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个果子就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事情。好，那这意味着我们不能靠着自己的血气，我不能靠着自己的这个想法，我不能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行天主要我做的事情，我只能靠天主的力量做天主的事情。这样我们发现基督徒在你生命中谦卑和顺服其实是最关键的两个美德。为什么？因为你不顺服，你不愿意亲近天主，你不愿意被他带领，其实你做不了什么，你做不了任何事情。在约翰福音11:25，圣经这样说，耶稣对他们说，叫人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注意他说什么？生命也在我。他在告诉人，你别觉得你可以跟我没关系，同样有属灵的生命，有灵魂的生命，不可能的，生命在我。所以我们说，你如果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生命的渠道只有一个，那就是葡萄树啊，不是自己，不是别人啊，是栽培的人所种的那一棵树。好，如果你相信了耶稣基督，你要明白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必须靠着信心，必须按照天主的意思，靠着天主的力量去做。有趣的是什么？你说你怎么做到啊？我怎么靠着天主的力量？首先是通过遵行他的话，做天主要你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天主的力量就是在他话语中。当我们读到他话的时候，他激发我们的心，说我应该这样做，这就是我们的灵粮嘛。 粮食是给我们力量的嘛，对不对？同样，当我们读到主的话，我说，哎，主话语就是这样吩咐我，那我就要这样做。然后我们突然我们发现我们心火热，然后我就要这样做事情，这是怎么来的？是天主在给我们力量，但这个力量是来自信靠他的话语。天主的力量和他话语是分不开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说啊，圣经不重要，圣经哎说什么其实不重要，其实这些人很危险，因为就我们明白，基督徒我们的力量就是从这本书出来的，从天主的教训出来的。主说我是有永生之道的，我们明白天主的力量与他的话语是分不开的。所以第一枝子离了树是没有生命也不能结果子，第二枝子有结果子的本分。就我要你想一想，枝子是为了什么？就是结果子嘛。枝子就是为了结果子而存在的。栽种葡萄园的目的是要做什么？要结果子嘛。这是农夫所期待的。这个也是。其实也是理所应当的。天主也期望他的子民有果子为回报，为回应。不结果子的枝子必被剪去。好，咱们看十五章的十五章六节，他说：“不在我里面，必要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那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知道在耶稣里面的枝子是指信仰他的人。好，你注意他说什么，他说人要怎么样，人要把他丢到火里，看见了吗？这个不是说天主我要把你扔在地狱里，这不是天主说的，他的意思是你会没有力量也不能完成我给你的本分啊，你只能做什么苦干，当成无用的东西。好，我再给你举同样的例子，在马太福音五章的十三节，圣经这样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好，他说你们是了。好，那如果这个盐失了味，如何再咸呢？以后怎么样？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我有个问题，天主的意思是我要践踏一切失了味的盐吗？不是。他在说什么？他在说盐是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存在的本分，就是要咸。你不咸，那你是没用的。好，在这里他也是在告诉作为枝子的人，那与基督没关系的人不是枝子啊，与基督有关系的才是枝子。那这些枝子怎么样？它有一个目的，结果子，就要结果子，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你说我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为天主结果子。那这个果子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我们生命中所得到的圣灵的力量，在加拉太书五章。但是其实我觉得它不限于圣灵的果子。实际上它是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都在荣耀天主，都在展现天主的力量，这个就是我们在世上要结的果子。这个果子可能也包含着我们传的福音所结的果子，也为天主服侍所结的果子，也为在我们自己生活中，在我们家庭中，在我们个人生活中展现天主的事情，他的荣耀，它的真理。那这个就是果子了。那我们知道枝子不能自己结果，好，我们需要从根而来的营养和力量。同样，我们作为基督徒需要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明白，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不是我们路途的重点，它是我们开始。好，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的新生命的开始。我们被接到枝子上了，对不对？哇，这个非常奇妙。那被接到枝子上啊，我接到，好，我接完了，好，我可以现在 我现跟现在理了耶稣了，我不管他了，我不做他的事情，因为我已经接上了。没有，接上的目的是要做什么？要结果子，而且结的更多。那我们考虑一下这个比喻的引用，其实这个不复杂，我也已经说了很多，我也不用重复。但是你说天主借着这样的比喻，在圣经中的比喻，无论是旧约是新约，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想给我们，让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要什么样的引用？其实天主如栽培的人，要按照自己的意志修剪和培养我们。其实这个是这比喻表达的非常清楚的意思。天主就如栽培的人，要按照自己的旨意修剪和培养我们。这个很重要，这非常重要。你看第二节他说，凡在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也必剪去，结果子的就必修理干净，叫他结果子更多。好，大家其实我没有讲这个，实际种过葡萄的人也知道，种过花的人知道，你剪的越狠，他结的果子越多。好，所以我们知道天主的意思是我要按照我的旨意来修剪，来培养人，使他能够结他该结的果子。那我们是天主的枝子，就不是野枝了。好，天主不会让他的葡萄园听起自然，教我们自生自灭，我们是他的了，明白吗？好，修理干净的过程呢，我们就说到这儿。修理干净的过程虽然对结果子很有好处，但是不一定很舒服，就不一定很舒服。修理干净的过程虽然能帮助我们，能建立我们，能培养我们，但是不一定很舒服。这是为什么雅各书一章耶稣告诉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试炼应该欢喜，应该快乐。因为他明白实际上我们是枝子，他是栽培的人。谁要做这个工作？你看二章二姐说什么？他比剪去，谁比剪去栽培的人嘛，对不对？所以修理、修剪和培养的是他要做的事情。那修理干净的过程，有的时候是很痛苦。那就像圣经告诉我们，他要整治我们。希伯来书十二章说的六节很清楚，因为主必正直他所爱的，又责打他所手留的儿子。其实我们不受他的修理，说明我们跟他的葡萄树没关系。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东西，也是更可怕。我们经常说啊，一个犯罪的这个废信徒，能比一个犯罪的信徒要心里高兴很多，能心里安稳很多。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栽培的人。你自己来讲吧。你喜欢长叶子，那你多长叶子吧，不用管这果子这个事儿，你随便长，你按照自己心愿来长嘛，对不对？但是一当成为儿子的时候，那怎么样？那爸爸就要开始管教了。所以我们要明白，实际上一个我们可以说世上最痛苦的人，就是犯罪的基督徒，就是骄傲不愿意谦卑顺从天主的基督徒。好，我们要考虑一下天主如何去培养我们。其实我们也已经说过这一点，但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圣经说，所以应当弃绝各样的误会，诸般的邪恶，温温柔柔的领受你们心里所栽培的，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天主说栽培的过程是靠着什么呢？靠着道理。什么道理？天主的道理。他 他说栽培在你心中的道理，也就是天主借着他话语在我们心中做动工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你看他，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温温柔柔的。好，我们想温柔的时候，我们一般想到温柔，我们就想到一个可能做一个男人，我很温柔，对不对？我们就很变态了啊！但其实温柔不是这个意思。温柔的意思是它是一个驯马的词儿。在原文中，这个表达的意思就像一个非常厉害而特别有力量的一匹马一样。好，它驯了之后怎么样？主人拉一下缰绳，怎么样？他连其实也还没有感觉到，他都会开始怎么样顺着主人的意思。其实骑过马的人知道，驯好的马怎么样？你身体一往左右一压，那马都能感觉到，也会开始跟着你身体走的。这个就是温柔。好，温柔表达的不是一种腼腆，表达的不是一种懦弱，它表达的是一种顺服。所以在这里他说，温柔的灵兽，你们心里所栽培的道。实际上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基督徒需要谦卑下来，我们需要明白我是属灵的生命靠着天主的话语，因此我要顺服天主吩咐我做的事情。其实顺服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你说我怎么去成长，我怎么能够看到天主这样来培养来修剪，其实按照他话语会一步一步做的，会一步一步做的。那你说我应该做什么？你需要第一，你需要参加聚会听人讲道，你需要自己看圣经，你需要重视天主的话语，你需要思考天主的话语，你需要顺服天主的话语，这就是你所需要的过程。但是我并不要给你一种错误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个比喻可能在一方面要明白枝子也是有选择能力的。他说，你注意耶稣说什么？在我里的和不愿意在我里的，明白吗？那枝子能说我不要在你里啊？其实一个物质的东西没有这个，但是人是有的。所以天主说在我里的和不在我里的，他给这两个比喻和这两个可能性，也是表达人的自由选择能力。其实我们明白人能选择行恶，我可以选择抗你栽培我的人，背逆他，好啊，我可以这样做。这样做的结果是枯干和修剪。好，作为基督徒来说，你说天主会怎么做这个事情？其实加拉太书六章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叫我们明白。他说不要自欺，天主不是他说天主是不能被怎么样欺瞒的、侮慢的，对不对？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好，所以他意思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在做决定，我选择做什么事情会有他一定的这个结果。八节说，若为情欲种的，情欲种的，他说必从情欲受灭亡；若圣灵种的，怎么样？必从圣灵受永生。他的意思是我们所做的决定会影响天主如何能够引导我们。好，那这意味着是什么？有的时候这个修剪的过程是天主说，好，你做了这样的人，你做了这样的决定，那你会受这样的果子。好，那这个就有时候很不舒服。其实这个是也是栽种的一个比喻，但这个比喻很有趣，因为我们想到一个农夫，他种一粒，比如玉米，就一粒啊，放在地上，他是立马能够吃到玉米的吗？不能。我们发现种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是先种后怎么样收。那这意味着其实我们所做的事情它不会立马有后果，但是后果早晚会到的。但另外一个原则要注意，农夫种一粒玉米的时候 出来是一粒玉米吗？不是，可能是上千玉米。我们发现什么？人种的少，收的多。如果我们就是种一粒玉米，收一粒玉米，那我怎么样？那我没必要种了。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种的厚才收，我们种的收的多。我们要明白，实际上我们天主要我们做决定，我们不要把自己陷为被动的，在这样的修剪和成长结果的过程当中。哎，栽培的人，那我就是一个，我可以坐那儿不动，我可以就让天主这样的莫名其妙的完全影响我的生活，所以我看你看我怎么突然结这么多果子，哇，真的主太奇妙了，没有，它完全是通过人自由意志来运行的，这个是圣经说的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作为我们说呢，天主他是栽培的人，他按照自己的旨意这个培养我们修剪我们，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也是跟我们自由选择自由意志有关系的。我可以给你举另外一个最后一个例子，诗篇一篇一到三节，圣经怎么说？他说，不要从恶人的计谋，不要等罪人的道途，不要做亵慢人的作为。首先不要，责任是谁的？你的，对吧？专喜悦主的律法，昼夜思想。哎，这跟什么有关系？天主的话有关系。他说，这等人便为有福。第三节，必像树木栽在溪水旁，临时结果，也不苦干，所做的事尽皆顺利。我问你，一个人能够栽在溪水旁，临时结果也不苦干，需不需要他不做不从恶人的道途，不做亵慢人的这个作为，不等罪人的这个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等罪人的道途，和不做亵慢人的作为，是不是？是。需要不需要你思考天主的话语，明白主的话，投资在圣经上，把它立为你生命力量的根源，需要。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人讲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啊，天主是栽培的人，我们是枝子，他是葡萄树，但这个并不能够去掉我们自己的责任，说你不用想了，也不用做什么事情，你就让天主慢慢改变你吧。我们要明白，我们成圣也是与我们有关系的。天主吩咐我们，我们要做成我们求救的功夫。天主告诉我们，凡心有这志望的，必接近自己。好，其实天主如何使我们有该有的阴阳，如何使我们能够结果子，其实就在这儿。所以我们说常在我里面，离不开这个，离不开这个。很有趣，耶稣在圣经中叫什么？他说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刚唱了一首歌，耶稣是言语的言。其实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与这本书有关系，他，我们常在他里面，我们心里充满他圣经和圣经的智慧，圣经的道理，我们才能够结该结的果子。我们说被圣灵充满，是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需要圣灵的力量，我们需要依靠天主，但是这个也离不开他的话语。其实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被圣灵控制，被他引导。那这个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借着圣灵的话明白圣灵的事情，借着圣灵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葡萄树枝子与栽培的人，这个比喻在圣经中反复的强调，每一次强调它都是在说类似一样的信息， 天主是栽培的人，我们需要顺从他的引导和带领，同样也明白我们离了他就像一个枯干的枝子一样，是不会有力量，不能结我们该结的果子。但是这样比喻也告诉我们，我们存在是为了天主的荣耀。就像你刚才举的葡萄树，一个花院子，是为了荣耀栽种的人，栽培的人。同样我们就是天主要夸口的葡萄树，那我们应该荣耀他，我们应该借着我们的心，借着我们的行为，借着我们的家庭，借着我们的工作，借着我们休闲的时间，借着我们敬拜的时间，都要荣耀他，因为这是我们存在的意义。这个也就是葡萄树、枝子和栽培人的比喻。